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呢，对于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研发的精神呢？好。什么是研发的精神呢？好，我们看到字面上的意思，我们觉得研发就是研究发现啦，对不对啊？但是呢，对于一个专业的人来讲啊，其实研发这两个字呢是很重要的哈。也就是说呢，他呢，好，不只是要做对的事，而且呢，他要把事情给做对。好，那这个呢，就是对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研发人员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所以呢，小朋友，好，就是我们要效法这些研发的人员，他们呢把这个研发的精神呢，好，这样的一个定义呢，是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座右铭啊。也就是说呢，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都是对的事嘛。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呢给做对，这个呢是更重要的哦。
美好关系，
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自我探索当中，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个绘本啊，就是波兰。那小朋友呢，其实知道波兰这个国家呢，哈，他们有很强的一个代工啊，但是后来他们到了这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那因为这个绘本呢，它的封面上面写传统力与科学力，所以呢其实在波兰这个国家呢，他们也是就是很发展他们的一个科学力啊。好，那小朋友为什么要代工呢？代就是代表的代工作的工，为什么要代工？好，因为呢随着现代化的一个社会发展啊，这个企业的分工啊真的是越来越细越来越明确了哈。那对于这个产品的生产啊，交给别家的这个厂家呢来进行这个代加工啊，那自己呢就主要负责的这个品牌的营销。好，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讲啊，就是找别人代工，好，就是把这个代工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内容就交给别人，好，然后我们自己呢就是做主要的一个品牌行销。好，好，那我们来看看呢，在波兰这个国家，今天小淘气呢要带我们去看看，就是究竟这个代工呢，它跟波兰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好，那题目呢叫做从代工到研发，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爸爸说，波兰在19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来又实施了共产主义，整个国家可以说是伤痕累累，经济发展很落后。不过我看到华沙市区有好多栋现代感十足的商业大楼，完全无法想象以前的情况。
能够摆脱共产主义，实施民主制度，是不是对波兰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我举手发问。
啊，你说的没错，
帕维尔爷爷回答我，
民主制度给波兰带来非常大的改变。1980年，华勒沙成立了第一个独立的工会，团结了工联，为波兰争取到民主选举的机会。1990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宪法跟总统，而经济的发展也有更多的空间以及自由了。
这时候我们的车子刚好经过一座有很多玻璃窗户、外观时尚的一个方形的建筑物。
这里呀，就叫做华沙证券交易所。
爷爷向我们介绍，
它就是在国家恢复了民主制度之后才重建的，现在已经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啦。
爷爷还说，政府为了让民间企业尽快的成长，在3年内把一半的国营企业都变成了民营，还发行了大量的股票让人民购买，这也让许多波兰人富有起来。
有政府的政策啊，从旁协助，波兰的经济果然是成长得更快速了。
爸爸佩服地说，
不过啊，加入欧盟这件事对波兰经济的帮助也不小吧。
是的，加入欧盟啊，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到欧洲市场。
爷爷点点头。
而且波兰的劳工啊，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劳动力又比西欧还便宜，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的厂商的来投资。
可是像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时候，为什么波兰的经济没有像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衰退，反而是唯一保持正成长的呢？
爸爸突然提出问题，还说当时台湾也受到很大影响呢。
我想啊，应该是广大的内销市场让我们逃过一劫吧。那时候人民生活随着经济改善，对民生物资的需求也变多了。
爷爷回答，虽然跟经济有关的话题我听得一知半解，但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之快，用看的就很清楚了。爷爷说，连 Google 还有 Facebook 都在华沙设立了办事处呢。说到了经济发展，波兰跟台湾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代工产业都非常的发达。例如苹果手机使用的零组件其实是在台湾制造跟组装的。一直静静听大家讨论的妈妈终于发言了。
对呀，我们台湾也是一个厉害的小国家啊。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 iPhone 居然是 MIT。 妈妈转头问我，小淘气，那你知道波兰制造的零件可以组装成什么东西呢？
天哪，这个问题太难了。
我抱着头大叫，
妈妈，你能够给我一点提示吗？
同时用求救的眼神向他撒娇。你想想看，我们来波兰之前去了一家什么样的餐厅呢？妈妈用另外一个问题来提示我。 哦，那是一家看得到飞机起降的餐厅，难道答案是飞机吗？
答对了，就是飞机。妈妈替我拍拍手。波兰东部的卢布林有一家直升机公司叫西维德尼克，本来是生产军用飞机的，后来也生产了客机的零组件。虽然它已经被意大利的公司收购，但这也让它变得更有国际的竞争力。嗯，我们波兰人不想只当西欧国家的代工，所以很积极地朝着科技与研发的目标努力。现在波兰可以生产各类型的飞机，几乎全世界每一家客机上面都有波兰制造的零件呢。说到了科技，安娜博士最清楚了。
哦，我知道答案了，波兰人会制造飞机，还有登上火星的机器人，这些崭新的科技都需要很深厚的知识基础，应该也带有古老的精神吧。
我看向爸爸，这一次会猜对吗？爸爸只是微笑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我就知道我又答错了。
Tonight we had a hardest fight. You're cry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can I do for us. I don't want to lie, but I'm really tired, so I close my eyes. I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 I'll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luff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 You're sad, cause I'm a man. I know they sing too much befor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Repeat and repeat and never stop. Do you really love me?I can feel your love to me, but darling, I always give you my love. Even I was down, still want to make you happy, made me feeling good. Oh my love, do you remember how I need your love? I'm always be here to be your arms. Let me give you all my life, and here we go again.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 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affl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Let's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Sometimes 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affl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Let's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 Let's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小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自我探索当中，我们学习到的就是波兰这个绘本当中啊，跟我们讲的故事啊。那波兰呢，它是具有传统力还有科学力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刚才我们听到啊，他们呢在从这个代工呢到研发的一个过程啊，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不过呢，哈、啊，讲到就是每一个国家呢都有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饮食习惯，好，也就是说，哎，为什么世界这么大，这么多的不同国家，但是为什么食物都不一样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好，就是为什么大家吃的食物都不一样呢？好，其实有些地方呢，哈，就是它的吃法呢，哈，就是他会觉得很美味，但有些地方呢，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恶心。像比如说呢，这个澳洲澳大利亚人，他们呢很喜欢吃，哈，就是一个叫做维吉麦的一个吐司的一个味道，但是呢，其他的地方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个食物呢，感觉还蛮恶心的。好，所以呢，小朋友，你知道每一个国家呢，他们吃的东西啊，真的就是很不一样。好，那当然，我们透过呢，各个国家他们不同的一种吃法，也可以去认识那个国家他们的人呢是怎么样看待他们的食物的哦。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继续的讲这一本就是波兰里面呢介绍到波兰的美食，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来吃波兰美食吧。车子穿越了市区，开过了一栋栋的高楼大厦，过没多久，绿地和树木渐渐变多，来到了比较郊区的地方。最后我们在一间有着花朵彩绘的房子前面停了下来。
哇，这间房子好像童话故事里的小屋啊。
房子的白墙上画满了彩色的花朵，真是可爱。
波兰南部啊，有个小村庄叫做萨利派，那里的房子啊都有这样的彩绘。据说是因为以前的房子通风不良，墙壁会被燃烧的煤烟给熏黑，有人就在墙壁画上了鲜艳的花朵演示。后来全村的人啊都学着这样做，也变成了这个村庄的一个特色。
爷爷带着我们走进了画满花朵的房子。
因为啊，我太喜欢啦，就请人来我家照着画喽。
原来这里是帕维尔爷爷在华沙近郊的老家，退休之后除了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他最喜欢住在这里的悠闲生活。欢迎来到帕维尔家，我的妈妈已经在门口等着迎接大家了，安娜博士说。
哎呀，你们好啊，到波兰一定要来体验我们的乡村生活，还有传统的料理我都准备好喽。
没想到帕维尔奶奶亲切的波兰语也夹杂了几句中文呢。这时候我的肚子居然刚好发出了咕噜噜的叫声，好糗哦。
哎，小淘气啊，你的肚子饿了吧？
爸爸笑着对我说。
那正好啊，赶快来尝尝我们家的饺子。
爷爷也拉开了椅子要大家快点入座。
啊，饺子是台湾的饺子吗？
在异国听到了熟悉的料理名称，当然会觉得太巧合了，而且仔细一看长得还蛮像的呢。
我知道台湾的饺子啊也很好吃，但是波兰饺子完全不一样哦。
去过台湾的爷爷果然明白我为什么很惊讶。
啊，波兰饺子可以煮也可以煎或烤，料理方式有很多种，特别是啊，它的口味有咸的也有甜的，那些啊除了包肉或蔬菜，还会包起丝以及水果，并且淋上了酸奶油或者是蜂蜜。
负责掌厨的奶奶说。
那水饺不就变成甜点了吗？
我没有吃过甜的水饺，好难想象它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味道。
哎呀，变成甜点也很好吃啊，这个波兰人啊在新年还有过节的时候啊都会煮这个饺子来吃。饺子啊也是许多餐馆的一个必备的菜色，每到八月啊在克拉科夫会举办饺子节，可以一次啊吃上了上百种口味的饺子。
一边吃着马铃薯的奶酪饺，一边听爷爷分享，饺子好像就变得更美味了。爷爷还说，马铃薯是波兰主要的一个农作物之一，虽然目前波兰是不以发展农业为主，但是他们跟台湾一样都曾经是农业王国。
还有一道料理啊，你们一定要试试看，这是波兰酸汤。
奶奶端上了好几个冒着烟的汤碗。
啊，酸汤，台湾也有酸辣汤哎，还是比较像酸梅汤啊。
我说的话又让大人们给笑出来了。
哎呀，波兰的每个家庭每间餐厅啊都有一定会有这道酸汤啊，是用发酵的一个黑麦的面团再加上香肠还有蛋跟蔬菜做成的，这个汤头非常的浓郁哦。
爸爸连一口汤都还没有喝就已经说的一口好汤了。我们和帕维尔爷爷奶奶还有安娜博士一起说说笑笑，享用了道地的波兰美食。 妈妈小声地提醒我，波兰人很好客，客人来访时会准备丰富的一个料理招待，我们一定要把每一道餐点都品尝哦。这时候奶奶端出了准备好的饭后甜点姜饼。
姜饼啊，是托伦的特产。中世纪的时候，托伦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城市，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香料。姜饼里面加入了这些异国香料，所以口味很特殊。
爷爷为我们介绍，
到了托伦啊，爷爷再带你去参观姜饼工厂吧。
哦，好耶！
我开心的欢呼，却被安娜博士的话吓得背脊发凉。她说：“吃完饭到墓园去散步吧。”
对波兰人来说啊，到墓园走走是很平常的一个休闲活动，就像是去公园一样。
听爷爷这么说，我决定要鼓起自己的勇气，入境随俗的去体验一下。而且如果答案是跟古老灵魂有关系，说不定我会在那里找到谜底呢。
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你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哇，小朋友，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波兰啊，会不会呢好，这些美食也非常的诱惑你呢。 好，其实呢，当我们在面对美食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些心态，或者是有一些策略，让我们可以去拒绝这些美食的诱惑哦。因为现在这些美食啊，他们都长得很好看啊，那我们呢一口把它吃下去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说吃了以后好像有点后悔的感觉。好，所以呢，当这个美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小朋友你要去想想看哦，这是你想要的还是必要的呢？好，这很重要哦。你想要吃还是你应该要吃呢？哈，如果只是想要的话，你大概呢就可以心中倒数一下，然后赶快离开现场。好，再来呢就是特别啊，在我们放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自己所吃的这个饮食的一个摄入量啊，然后我们可以定下一些目标哈，比如说我们可以每一天呢告诉自己我们大概要吃多少的卡路里，然后我们大概要吃多少的糖分，我们可以定出一些目标，而且我们也要运动，好，保持我们的健康。当然最重要的是，就是每一餐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吃营养的这个食物哦，所以呢正餐一定要把它吃好哦，然后注意到我们盘子里的一个比例。好，那再来呢就是为我们自己的口腹之欲呢来定一些界限，那这样花儿姐姐相信对于这个美食的诱惑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